我仲以为得我一个人知添。
你好，大石头，剧毒药品，欢迎收听。好久不见，但该来的总会来。这回我们聊一个女作家的作品，她的作品太多了，好多被改成影视剧，所以我并没有说在这条节目以哪一个作品为主导。那这个女作家是谁呢？就是亦舒。
读热门影视剧原著，
探索故事原本的样子。
欢迎收听
剧毒
药品。欢迎收听剧毒药品。
亦舒这个香港女作家的作品老是被改成电视剧电影，正在热播的《承欢记》就是亦舒的小说，马上要上的这个电影《刘亦菲玫瑰的故事》也是亦舒的小说改编。这些年亦舒小说那影视剧改编的太多了，哎，像以前的《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啊，《喜宝》，亦舒改编她的小说，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亦舒大姐姐，太厉害了。我告诉你，亦舒本身的这个女作家就特别的传奇。这个名字一听应该不是真名，我告诉你，她还真的就是真名，她只不过没有带姓。他姓什么呢？姓倪。亦舒是1946年生人的，生在上海，老家籍贯应该是宁波的吧。5岁的时候就跟着家人从上海搬到香港，他中学时候就开始写作。他这个人很好玩的，他小的时候就是上学不好好上道，读书很聪明，但是不用功。他有个特点，他记忆力特别好。这个记忆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老师问他，他回答不上来问题就被罚站，越罚站越生气，他就把课文背下来。他会发现自己背课文也不是很难，背着背着就越背就越会背，人就是这样，有一些潜能是自己开发出来的。他背着背着大家都觉得他很会背书，他就越自信，所以呢他后面的阅读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他到12岁的时候就开始看鲁迅的那些小说了。你要知道这个倪家不简单呢，他哥哥是谁你知道吗？他哥哥就是倪匡啊，卫斯理系列就是他哥哥写的。倪匡、黄沾、金庸、蔡澜，他们四个人不是香港四公子吗？所以这倪家他不光是只出了亦舒一个人呢，还有一个老大呢。倪家是出了两个大作家。亦舒中学毕业之后没有去读大学，而是直接当了记者，可能是因为哥哥的原因吧，有一些人脉，17岁就到香港当时很有名的报纸《明报》，日月那个明报，他在《明报》里跑新闻、写专访、写杂文、写小说，还担任电影杂志的编辑。1973年他27岁了吧，他那个时候反而去英国曼彻斯特去留学了，但他读的也不是文学，他留学读的是酒店食物管理，读了3年吧，76年毕业了。他先去台北的圆山饭店，很有名那个大饭店，做女侍应总管，也没做多长时间，回到香港是去了富丽华酒店做公关，那后面呢到了嘉义电视台做编辑工作。嘉义电视台在香港的电视台的发展上也蛮特别的，像徐克呀还有郑玉玲啊以前都是那个电视台工作过。后面亦舒到了香港政府的新闻处任职高级新闻官，做了8年。亦舒写小说是13岁14岁就开始写了吧，在一本那个 West Point 西点杂志上刊登第一篇小说，一直到63年短篇小说集，一直到17岁的时候他有一个短篇小说王子，然后又为这个短篇小说写了个姐妹篇叫满园荷花连布卷。好，到这个时候读者就真正开始注意到，这个女作家是谁，她写得很棒。 一书小时候最喜欢的小说是鲁迅的《伤逝》，所以你看他那本小说叫《我的前半生》，那个主角不是叫子君和涓生吗？子君跟涓生就是鲁迅的《伤逝》里面男女主角的名字。而且一书的小说集叫《朝花夕拾》，对啊，鲁迅散文集的名字。79年，一书写出了《喜宝》，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是一书的代表作。81年，写出了《玫瑰的故事》。那过了5年之后，香港的杨凡导演把《玫瑰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86年。但是杨凡当年拍的那一版，86年那一版，只选了黄一梅从少女时代到28岁的故事。马上这两天要放的刘亦菲这个新的版本，那是比较全的。你要知道改编一书的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记者就问过一书，哎，你的那些作品里面哪个改成电影电视剧你比较满意的？一书斩钉截铁的回答，目前为止还没有满意的。整个4月份在热播的《承欢记》，这本小说是1996年写的，也30年前了。但是你看你放到今天来读，哎，这个小说它也不过时。当时这个小说讲的是香港的背景下，香港平民阶层的女主人，她姓麦，麦子的麦，麦承欢。原本马上要结婚了，但是妈妈干涉，那跟未婚夫辛嘉亮，家庭巨大的阶层差异。那麦承欢后来意外地得到一笔丰厚的遗产，但是呢，有了这遗产，那你说不就没有阶级的这个差异了吗？婚事还是告吹了，因为麦承欢，哎，自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逐渐地走出了心里的阴影，最后过上了理想的独立的生活。那这次这个电视剧集，杨紫的这个电视剧集《承欢记》，把故事搬到现在的上海，大方向上是延续了一书原来小说里面故事的框架，但是设定啊、情节啊、人物关系啊，都有很大的变动。因为小说里面母女关系非常微妙，全部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的麦太太，当然希望女儿嫁得好，但是她自己有私心，对女儿的控制，对女儿的隐隐妒忌，这种不那么常规的意味深长的母女关系，在不少国产的文艺片里面也有，但是这次的电视剧《承欢记》延续的是比较传统家庭伦理剧的这种表现手法。何赛飞演那个演得很好啊，妈妈嘛，刘婉玉就典型的中国式的母亲，她就是喜欢干涉麦承欢，就是杨紫演的麦承欢的方方面面她要干涉，但是你看她对女儿的爱是无私的，是纯粹的，跟原著小说不一样，原著小说里面不是那么纯粹。麦承欢承欢膝下，要不然就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两个选择，哎，他陷入两难。那小说当中辛嘉亮富二代身份麦承欢一家老早就知道，那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哎，刘俊峰演的这个辛嘉亮跟他交往了3年，一直都掩盖富二代身份，其实也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设定有一点这种啊，让人觉得哦。那小说里面麦家辛家阶层差异是明显的，但也不是剑拔弩张的，更多的是在婚礼筹办呀、未来小家庭方向之间的矛盾。那电视剧里面的改编，那就是充分的戏剧化、短视频化。那还有那个麦承欢的职业原来是公务员，电视剧里面是酒店职员，职场线成了剧集的重点，而且这个职场线还跟感情线交织起来了。这些改动，那看过一书小说的那些原著粉肯定是不高兴的。我觉得吧，这些改动也没什么啊，都可接受吧。你要知道一书这本小说很薄的嘛，你想把它改成这么多集，30多集，容量巨大，当然你要填充各种东西啊。都市剧你要吸引观众，你要造各种话题，你要强化戏剧冲突，而且你看还要审查，你还不能过多的暴露什么人性的阴暗面，人设也得有调整。《承欢记》的改编 包括此前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争议的根源都是电视剧对于什么是艺术女郎这个东西的认知。艺术女郎是艺术很多作品中所有女性群像的浓缩，那可以说是艺术小说核心资产。艺术女郎那一般都是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经济要独立，永远不打伸手牌，追求职业成功才能够自立生活，尽量不依赖男性提供经济支持。哪怕是出身平民，艺术女郎都是有智慧有教养，都受过良好教育，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见识，谈吐优雅，思维敏锐。他们面对生活中复杂问题都能够冷静分析，理性应对，困境中迅速做出抉择，那才是艺术女郎。他们都会有不俗的品味，优雅得体，而且不过分。经典白衬衫、卡其裤、风衣，基础单品搭配，强调舒适自然，拒绝浮夸，过度装饰，那都是不行的。艺术女郎，那要简约不简单。爱情观上面，艺术女郎应该都是理智但又洒脱，不沉溺其中，还能够时时抽离，不为失恋或婚姻失败就觉得很难受，保持尊严，不卑不亢。艺术小说主要创作是70年代到90年代，1970几年1990几年，那个时代就是香港经济迅速腾飞的时代，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了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服务业中心，女性那个时候是重要劳动力，一下子进入社会参与生产，个人奋斗就成了主流价值观，只要肯付出一切皆有可能。当时香港的整个社会充满自信自豪，积极向上，艺术女郎就是在这种香港的这个大背景下鲜活的产物。经济独立，香港女性在社会角色、婚姻观念甚至生育选择各方面就是深刻变化了呀。所以那一代艺术女郎面对的就是女性自主权、婚恋自由、职业家庭要平衡，香港经济发展背景下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就这么回事。那后面艺术小说在大陆流行的那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情了，这跟大陆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我告诉你，我妈跟我讲说怀我的时候她就在看艺术的小说。艺术的小说它重要的是它是作品很多很多很多，到目前为止大陆的电视剧当中你说真正还原出艺术女郎形象的可能还没有。你说我的前半生，马伊琍演的那个罗子君，一度作天作地，面对离婚们死缠烂打，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小说中呢？小说中那个罗子君面对丈夫的懦弱杀伐果决，他说什么？他说这样的男人要他来干什么？我有一双手，我还有将来的岁月，另外一个女人得到他也不见得是幸福，他能薄情寡义丢掉我这十多年的妻，将来保不定会再来一次。小说中的罗子君对她丈夫说，好，我答应你马上离婚。电视剧《承欢记》中的麦承欢还好没有像罗子君那样魔改，她仍然具备一些艺术女郎的姿态吧，独立不依赖。比如面对辛嘉亮说我养你，麦承欢的回应说手心向上一天是可爱撒娇有情趣，那你十年如一日手心向上那就是变成恐怖故事了。你看他意思还是要经济要独立，不能老靠你。麦承欢在加班，妈妈打来电话让他别那么辛苦，好好嫁人。麦承欢不以为然的回答说，妈妈嫁人哪有自己有本事可靠啊，在生活上依赖别人你还想得到别人尊重啊，怎么可能呢？两方家长一起见面吃饭，辛嘉亮姐姐对麦家就各种冷嘲热讽，麦承欢直接就拍了桌子说，这个饭我们可以不吃，这个婚我们也可以不结。这些方面还是蛮还原艺术的思想的。男方家人得寸进尺，侮辱贬低麦家人，麦承欢 掷地有声，说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你们可以轻视我，但是你们不能侮辱我的家人，不能侮辱我的妈妈。我麦承欢就算再爱一个人，我也不会让我的家人因为我爱的人受到半点委屈。麦承欢马上就跟辛嘉亮分手。麦承欢维护妈妈，而且为这个事儿，为家人的事情跟男朋友分手。那你说，那这麦承欢这个剧里面到底哪儿偏离了艺书的思想呢？可能还是在爱情观方面吧。艺书女郎总体是爱情的旁观者，他们没有那么狂热，他们很冷静。哎，说白了，他们可以随时抽离。那个喜宝里面有一句最流传的名言，说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很多很多的钱。当年这句话是非常出名的。喜宝里面还有一句话，我赤手空拳来到社会，如果我不踩死人，人家就踩死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情愿他死好过我亡。艺术小说里面挺带劲的，我跟你说，小说里面的麦承欢从来不认为爱情是生活的全部，即使跟辛嘉亮谈恋爱也不会失去自我的。小说里面的麦承欢都是用理性审视情感关系，都是看在现实考虑长远规划做决定的。当他一旦发现与辛嘉亮的感情不是那么合适，他马上坦然接受感情终止，果断止损。哎，那小说里不是说吗，要从头开始不如另起炉灶。他也没有什么失恋的痛苦，小说里面就是这么写的，麦承欢容光焕发，怎么看都不像刚与未婚夫解除婚约，大动作捧着啤酒杯咧开嘴笑，双眼眯成一条线。后面他意外得到一笔丰厚的遗产，经济底气更足，那单身的麦承欢更加放飞自我。电视剧里面男一号就徐凯演的姚志明，哎呦，小说是 80% 之后才姗姗出现的，外貌刚好长在麦承欢的点上，因为他帅嘛，双方默契同意脑筋停工，纯是肉体对肉体，就是好看也行，就不打心思了。电视剧里面对麦承欢爱情观的书写就不是那么一书，哪怕麦承欢会有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但是电视剧里面漫长的那个先抑后扬的先抑，那抑的太长了，长的没有艺术的那个味道了。电视剧里面的麦承欢跟偶像剧好多女主角一样，投入爱情，一度为爱情牺牲自我，最后获得一段梦幻的爱情，男主角又高又帅又爱她，那这就很不艺术。麦承欢跟辛嘉亮谈恋爱的时候更像是辛嘉亮的妈或者是保姆，方方面面照顾辛嘉亮，这种情况在艺术书里是不会出现的。麦承欢的闺蜜掏出麦承欢随身携带的包包，发现里面基本是麦承欢为辛嘉亮准备的东西，什么辛嘉亮手机忘了充电，所以麦承欢总是带充电宝，辛嘉亮吃东西总是弄到身上，麦承欢随身带去渍笔，辛嘉亮爱打游戏，所以麦承欢随身携带蓝牙耳机，什么麦承欢还有个小本本记下辛嘉亮有时候记不住的东西。你看她那闺蜜就说，哎，你男朋友是把你当助理吗？我觉得你在养个儿子，这种东西就太不艺术了。你别说原著粉不能接受，就是原创剧本你要把一个女的写成这样，哪怕她认为这是双方双向奔赴，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成熟的爱情的态度。麦承欢跟辛嘉亮吹了断了，进入失恋状态，一度还失魂落魄，最后是在吴彦姝演的那个奶奶，在奶奶跟前哭出来。那在小说里面这不可能发生，对吧？麦承欢逐渐进入姚志明的爱情当中，这段感情跟原著同样是毫无关系。电视剧里面姚志明早早出场，身为霸道总裁的他跟麦承欢上演的那不就很俗套的偶像剧剧情吗？冷漠高傲的总裁，善良正直的女主，他们相遇了，因缘际会，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频繁接触，善良女主感化了霸道总裁， 让霸道总裁逐渐改变腹黑冷漠个性。霸道总裁总是在女主角每一个与前男友家人有纠纷的场合就那么出现了，就那么凑巧，总是能帮到她，适时指点指导帮助女主角。可以料想之后两个人感情线就是共同帮助，相互理解，陷入爱河。那这个就一点都不艺术了。艺术女郎那是旁观爱情的，是独立的，是可以游戏人间的。成欢记里面的麦成欢兜兜转转从一段爱情进入另一段偶像剧般的爱情，完全不艺术女郎。哎，一点艺术女郎智慧都没有分配到她身上，更多好像是麦成欢的闺蜜和奶奶更清醒更聪慧。爱情线改写也是我的前半生和流金岁月共同问题，都是爱情线出问题。电视剧对于感情线浓墨重彩，就是对现在市场的妥协嘛。哎，因为感情线虽然套路，市场上永恒的甜甜圈，代价们就是原著粉强烈反弹了。偶像剧千千万，你看谁不是看呢？当代都市女性喜欢艺术，那喜欢他什么东西啊？在于他的作品为女性提供了不一样的婚恋选项，女性在婚恋关系中可以独立思考，可以自主决策，不以婚姻为唯一的人生目标，不会轻易盲目激情或者过度浪漫爱情幻想。你看嘛，你都改成这样的艺术，他肯定不满意啊！你把人家原则都改了。艺术阿姨笔下写的那些独立女性，那是新自由主义逻辑啊，它本质上是慕强恐弱特定的那个历史语境，当年香港那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艺术女郎是进步的象征，给很多女性带来生活的冲动和启蒙啊。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omo y donde。 我觉得杨紫还有刘亦菲也不用紧张，反正拍艺术的失败的多了去了。当年郭采洁那个喜宝，哎，上映之后不是吐槽声一片，打出了 3.4 的低分。对，很多人都记住那一句，想要很多很多爱，如果没有爱，很多很多钱也是好的。但是别忘了后面还有一句啊，那也没有钱也没有爱呢，如果两者都没有，我还有健康，我其实并不平凡。所以艺书在自己小说中为金钱社会的女性，她提供了一种真正实现独立自我的这样的可能，只是这种身份的获得是需要勇气的，也有很难想象的那种艰苦，更有长久以来这种男权政治下那种顽固思想的阻挠。喜宝的故事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金钱社会里面有好多喜宝式女性的存在啊，而且他们可能没有喜宝那么幸运，没有能够等到实现自我的机会，这机会还没来他就消磨自我，就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太多了。艺书笔下财富爱欲这种相互交织的都市小说，那当然好看了，对吧，浸润了鲜明的后现代消费文化。香港人都怎么叫艺术女郎，也都怕她，叫她师太。你看我说她老阿姨你都说我，人家师太可凶了。我跟你讲，艺书就曾经告诉读者说，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来不需要炫耀她所有拥有的一切，他不用告诉别人他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衣服，买什么珠宝。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卑感。艺术笔下的女性为什么很多人都很喜欢，至少我就很喜欢。来，他那个笔下的女主角经济独立，而且一般都很帅气，那北京话叫飒，对吧，而且很会穿衣服，不乱穿那种。你说那也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成功的把艺书的作品体现出来。有啊，早就有了，珠玉在前。我告诉你，1988年艺书的《流金岁月》拍成了电影，钟楚红、张曼玉，是不是头皮都炸了？张曼玉演的蒋南孙，钟楚红演的朱锁锁，我到现在都记得金色的太阳雨，他们相遇了，
两个人性格不同，年纪相差不大，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俩之间友谊岁月的洗礼啊，只有更好，没有削弱任何友谊。抛开剧情不说，就那流金岁月里面钟楚红张曼玉他们造型，那我告诉你，一看就是活脱脱艺书笔下的都市女性，那才叫艺书女郎。钟楚红当时是一头的性感的卷发，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鲜红的指甲油，对，卷发，鲜红的指甲油，鲜红的嘴唇，衬的那个钟楚红是一如既往的美丽动人呢。白衬衫卡其裤那种皮带宽宽的，好酷好酷，那是张曼玉。张曼玉在这个戏里的造型就是艺术典型的衣着风格，率性独立，穿衬衫一定要卷袖子，西装们要选那种带垫肩的廓形的西装，就是很英气很爽利那种。我觉得艺术是很喜欢张曼玉的，他说张曼玉模样好，白的离奇，一头好头发，眼睛虽然小但是明亮，小嘴巴厚厚肿肿的很可爱，体格无暇克己，笑起来像一个纯洁的兔宝宝。那后面张曼玉不就演了她玫瑰的故事吗？玫瑰的故事过两天刘亦菲要交作业了。刘亦菲不容易啊，前面的你的对手是谁？张曼玉啊。艺书在香港文坛的地位那不用说啊，但是对于自己女作家这个身份艺书她觉得她不是很看重。艺书自己平常很精通什么名牌啊、时装啊、车呀、珠宝啊，她的那个品味放在现在那也是一流的。所以有人说要成为艺书笔下的女子那不容易的，你要有钱，你还要长得好看，你还要有思想，你还会穿衣服，对，这四点缺一不可。我觉得艺书自己可能家境比较优渥，然后呢又见过那么多的世面，他那么小做记者见识过娱乐圈的五光十色，对吧？所以他后来小说里面有很多其实应该都是女明星的影子吧。你比如说《流金岁月》，张曼玉演的那个蒋南孙，他原型艺术也说了就是施南生啊，施南生们徐克的前妻了。施南生这个女的那真的有讲头，你要有兴趣你可以搜搜这个人的名字你就知道，那些图片出来你保证会说哇，那真的比女明星还女明星。但她不演电影，她比演电影还厉害。徐克的前妻施南生那是香港电影圈重要的幕后推手。上个世纪80年代吧，1980年了，那个时候香港影坛美女如云，才女辈出，但是一群女人中间总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女的，而且腰杆挺直，经常是头发很短，飒爽利落。这个人她不是明星，她也不是剧作家，也不是导演，香港人都觉得她是女侠。这个人就是施南生《倩女幽魂》《笑傲江湖》《东方不败》《青蛇》都是施南生制作的，施南生是幕后英雄啊，没有施南生哪有这些电影啊。施南生今年估计70岁了吧，70多了，我前两天看他照片，那还是腰杆绑直，穿了一个什么阿玛尼还是香奈儿的一个新套装，黑白的，哎呦，特别帅气，特别好看。王祖贤就说，他说我看到施南生大姐姐，我就觉得做女明星做女人都是有压力的，她那个人内在比外在还漂亮，做所有的事情都会做得非常漂亮。她的前夫徐克怎么评价她？虽然他们俩分手了，徐克说一切跟女人有关的数据施南生分数最高，这句话有水平。施南生是徐克人生中最重要的人。施南生还跟另一个你熟悉的名字非常有关联，那就是林青霞。施南生是林青霞半辈子的好闺蜜，林青霞大明星 但是林青霞是施南生的生活中头号粉丝。林青霞每次说施南生，说他就是杂志上走下来的人。林青霞说施南生是无敌超级女金刚，超级女明星，我们在他跟前就是普通人。上一次在公开媒体他们俩一起出现有那有几年了，就是那个一代赌王何鸿燊的追悼会，施南生跟林青霞当时那一年他们一个66一个69吧，香港的媒体报道说施南生跟林青霞两个人出席何鸿燊追悼会的时候两人状态那么好，虽然都是一身黑衣服都穿得非常有味道。施南生很懂穿衣服，有型有款，而且他有一种那种掌控力啊，这种东西与生俱来的，我觉得可能跟他那种天生的独立性，还有人家闯荡江湖大半生，那肯定就是那么通透那么豁达呀。施南生身上面最厉害最明显的就是气场强大，对吧？你会感觉到他年纪越大这个东西越强，他走过来你不得不弯腰说一声哎呦姐，对吧？那种感觉那就是大姐头，而且是一个美艳有气质的大姐头，举手投足之间那种潇洒自如那种感觉。对，施南生这样的人就是艺术女郎的典型代表，对吧？但艺术还喜欢另外一个吧，那个就是长得特别好看。香港还有一个名女人叫周天娜，天娜志啊。艺术那本小说叫《元武》，说《元武》小说的女主角灵感就是周天娜。周天娜也模特出身，那没办法。艺术曾经在一个文章中说几年前在半岛大堂里面，酒店的大堂看到周天娜，第一次看见她，觉得惊艳的下巴都要跌下来了，灵魂好不容易归窍，拍拍胸口说幸亏咱还认识林青霞。你看看周天娜是日德混血还是中德混血，反正就是亚洲跟欧洲的这个混血脸，那个骨相非常漂亮。对，我第一次看周天娜的照片我才知道什么叫骨相。我说完这话肯定有人忍不住要去搜周天娜。对，她很小的时候就是日本那个化妆品牌资生堂的签约模特，后来们到纽约，好多无数顶尖时尚摄影师都为周天娜拍照。周天娜跟那个老佛爷圣罗兰三宅一生，好多时尚设计大师跟周天娜都是好朋友，他们都合作过。而马尼说周天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感，他不需要设计师为你设计什么，你什么衣服你穿到周天娜身上另外加分。越讲感觉这个艺术女郎太难做了，是吧？定位太高了。对，没办法，美好的东西总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艺术他自己为什么会对这样的标准定得这么明确这么高，我觉得跟艺术自己本身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吧。他成名很顺利，十几岁小说就大获成功了，而且他性格那么独特，但是一个人他不是什么都好，就因为他成名顺利而且性格又这么刁钻，所以你看艺术的感情之路非常波折。可能正是因为他自己在生活中感情不是很顺利，所以他觉得是不是幸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你看艺术笔下的女主角通常对爱情都是灰心丧气提不起来精神的。艺术写的女主角上镜有追求，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拜金很享乐，但是内心里面每一个艺术女郎人家都是非常不服输桀骜不驯的灵魂的。可能艺术作品里面投射的应该就是她自己的价值观吧，就是艺术她自己这辈子对生活的认知啊。这个世间熙熙攘攘的人群，男的女的好看的不好看的，人就一辈子，我觉得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如果你能够让所有人见到你的时候为你惊呼，你的气质，你的气场，我觉得那你这辈子也就足够了。优雅、独立、勇敢、聪慧，这才是艺术女郎应该有的样子。
感谢收听剧毒药品，
期待你的留言和订阅，
如果有打赏就更好了。
这个专辑里还有好多以往的节目
都很精彩呢，
记得去听哦。